韦皇后越想越有气，又恨谢丫儿，更恨太平公主，后来又恨到丈夫中宗李显头上，心说我要掌握了大权，我要效仿我的老婆婆，一股脑把他们全都收拾掉。那会儿大权独揽，说一不二，那活着该多有意思，比受这种窝囊气不得强得多得多吗？后来他降旨，把个心腹统臣都找来，当然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，把他大兄弟国舅韦温，二兄弟国舅韦元，宰相宗楚客，两个宠臣光禄少卿杨军，散骑常侍马秦克，五个人来了之后，韦皇后降旨门前加双岗，派金夫人军封放哨，然后开了个碰头会。这五条狗一开始直溜溜跪在韦后面前，后来韦后一摆手，免，没外人，你们都坐下吧，谢主隆恩。这五条狗坐下了，偷眼一看，韦皇后气色不正，嘴唇发青，眼眉都立起来，满脸的杀气。这五个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是谁也不敢先言语。韦皇后停了一会儿，这才说：“众卿，哀家平日待你们如何呀？”五个人赶紧二次跪倒：“皇后陛下隆恩浩大，对我们是有天高地厚之恩。”好，你们还是起来吧，啊，坐下讲话方便。是，五个人重新再次跪坐。韦皇后接茬说：“你们五位也看见了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真是气死哀家呀。那谢丫儿无非是个奴才，竟敢大庭广众之下拿我开心取乐，实在是可忍孰不可忍。”我这口气实在有点出不来，把你们五位请来给我出一良策，发言吧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在韦皇后面前说话，你得夹着120分小心，用词不当，一字之差就去把脑袋混丢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后来宗楚客仗着胆子站起来：“皇后陛下，恕臣直言，宰相有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这听着。”“是。”“陛下，谅谢丫儿一个小小的奴才，大内的弄官就借他个胆子，也不敢如此放肆。他之所以这样放肆，就是有后台，显而易见，他的后台就是太平公主。”那么话又说回来，太平公主身份再显赫，还能压过皇后去吗？她怎么胆敢如此胡为呢？因为太平公主也有后台，她的后台，恕臣罪该万死。说吧，不要顾忌。是，太平公主的后台就是当今皇上。臣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每逢谢丫儿 跟您分庭抗礼，拿您开心。那太平公主放声大笑，而皇上也面有得意之神情。这就是纵容谢亚尔跟皇后陛下为仇作对啊。因此要想解恨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，只是一连串的事情，必须从根本上下手。说的对，对极了。那么卿，你看应该怎么下手呢？这宗楚客一想，就明想好了，我也不能说，我得听听那四位怎么说，再发表我的意见。这臣还没有想好。大国舅，你说呢？大国舅是他亲兄弟韦温呢。韦温站起来，姐姐啊，不不，陛下，方才宰相所言极是。要想彻底出气，必须从根本上入手。韦温说到这儿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看看他姐姐什么表情，再往四外瞅瞅，也是胆小不敢说。说嘛，吞吞吐吐的，在我这屋里头有什么你就说什么，说错了也不要紧。谢陛下，那我说了，那只有革堂顶，改朝换代，把宫中李显干脆就废了。我们大家一致拥护皇后陛下执掌朝纲，效仿武皇后，干脆您就继皇帝位得了。其实他说这些话呀，都是尽在不言中，谁心里也这么想的。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开的这么说，这还头一次。所以连韦皇后那身上都有点发凉，汗毛梢都有点发炸。可韦元在旁边说话了，韦元是二国舅，姐姐，我哥哥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职责生变，应当马上采取措施，发动宫廷政变。趁皇上还在宫里，趁文武不知，我们调动所有的兵力包围大明宫，逼迫皇帝退位。姐姐，你就继皇帝位了。一招拳在手，你说一不二，你怎么出气还不行呢？他这俩兄弟拥护他姐姐当皇上，韦皇后听完了又害怕又舒服，转过身又问那仨人：“三位爱卿以为如何呀？”这光禄少卿杨军、散骑常侍马秦克，这二位一对能包，就凭着脸蛋长得漂亮，能给皇后开心，除此之外别无专长啊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俩人一点主意没有，一个劲儿在那磕头，这臣还没有想好，不敢胡说八道，哼，窝囊废。宰相你看呢？还得说宗楚客。宗楚客赶紧往前凑了凑：“陛下，二位国舅所说极是，但为时过早啊，现在时机尚未成熟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如果一步走错，是千古恨。”哦，那么你说什么时候时机才能成熟？这陛下，和为贵，忍为高啊，千万不能因小失大。我劝您暂时忍耐，臣等 重新部署，暗中加紧进行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按二位国舅所言，也不为迟晚。别说了，韦皇后是勃然大怒，把宗主客吓得一哆嗦，扑通跪下。我告诉你代下，哀家忍无可忍，我实在不能再等了，我问你的意思叫你出主意，拿出好办法，我不是叫你给我开方子开心等待。陛下息怒，吓死臣也不敢敷衍搪塞，臣实在是为了顾全大局呀、啊，我也想了两个办法，说一，陛下，现在太平公主仰仗的是皇上，皇上仰仗的是他兄弟项王旦和他侄子临旨王李隆基呀，请陛下千万不要低估了这伙人的实力，一旦操之过急，这帮人嗷一声要炸了庙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臣以为皇后陛下应当抓紧时机，让皇帝陛下降旨，把项王李旦、临旨王李隆基调出西京，把他们调得远远的。我想这件事还不难吧，凭皇后陛下的威望，在皇上面前奏上一本，皇上不能不答应。如果达到了目的，臣可以派兵在半路上截杀，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他们干掉了，去掉咱的心腹大患。这第二一点，皇后陛下应当劝皇上降旨，在今年六月初五老母节的时候，召天下的协封官进京赐宴，其目的，协封官都是花钱买的官，对皇后陛下崇敬的是无可无不可。如果皇上降旨叫他们进京赐宴封官，他们就更加忠于皇后。到那时，我们外围也有了人了，里应外合，何愁天下不得呀？臣以为这是万全之策，我劝陛下忍耐也不是无限期的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皇后陛下就可以达到目的，一统天下。韦皇后满意了，无助的点头称赞。要这么说嘛，还有个研究，你们四个听着怎么样？宰相大人方才出的主意高明至极，我们赞成，我们同意。好吧，今儿晚上这会到此结束，我要求五位爱卿守口如瓶，哪一个走出半点消息，我可找他算账，臣不敢，臣不敢。那么宗主客呀，你也够累了，先回府休息，随时等候传唤，臣告退。宗主客头一个走了，韦温委员陪着姐姐说了几句话，俩人有事也先走了。韦皇后呢，就把俩宠臣杨军、马秦客留在身边了。为什么？这还用我说吗？留下他们俩人侍寝，陪皇后睡觉。那位说，你别糟践韦皇后了，这可不是胡说八道，历史上明晃晃有记载，这是千真万确。有很多人都说当堂乱送，这话是千真万确。唐朝的宫廷最肮脏不过，像这种事情屡见不鲜， 如果说大唐朝290年的江山之所以断送，三个主要原因。第一原因，宫廷淫乱，由打皇后公主这开始胡搞乱搞，超纲紊乱，乱七八糟，人心不服，这是大唐朝垮台的头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太监掌权，这个太监要掌了权，这国家没个好。第三原因，藩镇造反，由于这藩镇权力太大，那节度使掌握兵马大权，不拿中央当回事，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致使大唐的江山四分五裂，那还有不垮台的吗？闲言少叙，韦皇后把宠臣留下，在被窝里商量出气，最后叫散骑常侍马秦克用了一副药，后来就毒死谢丫儿。不把谢丫儿给毒死，韦皇后出不来这口气。几个月之后，谢丫儿死到自己的房中，七窍流血，谁也猜不出是怎么回事。就是太平公主知道，皇上知道，你也活没办法，没有人证，没有物证，你怎么知道是皇后给毒死的呢？你说谢丫儿死的惨不惨？反正您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就算了。没过几天，韦皇后按计划行事，见着中宗李显奏上两本，让李显第一调相王李旦、临旨王李隆基到边疆去，说边疆现在不太平，非相王李旦和临旨王李隆基不可。要李显一听，把兄弟跟侄儿调走，一个劲儿扑了脑袋，这难哪、啊、难哪、啊！哎呀，这事儿咱们从长计议。李显没答应，尽管韦皇后一再跟他讲起，甚至都翻了脸了，中宗摆起了肉头阵，这肉头阵还打不开呢，就说从长计议，也不说行，也不说不行，实质上还是不同意。韦皇后没办法，又奏上第二本，要求六月初五老母节的前夕，全国的歇封官进京，要赐宴，要给赏赐。李显一听，这不没事找事儿吗？但是已经驳过韦皇后的面子，这条再不答应，恐怕老婆跟他纠缠起来没完。勉勉强强的，中宗赵准传下旨意，天下的歇封官在本年，也就是景龙四年六月初五以前，全要聚会在西京长安，皇上要赐宴共度老母节。那么旨意传下，地方上是闻风而动。咱们单说河北到定州管辖下的北平县，北平县这歇封官就20多个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狗子王旭。您还记得吗？在本书开头的时候，咱们就说过这个王旭。这个小子身无一技之长啊，目不识丁，连字儿几乎都不认识，就仗着他们家有几个臭钱，他爹是开当铺的，哎，有钱，他舅父呢，在安乐公主的府中当常侍，就是当奴才，能够靠近安乐公主，能说上话去，就这么花了3万两雪花白银，给他买了个5品歇封官。可这小子摇身一变，哎呀，也穿上红袍，系上金带子，人五人六的在北平县一带横行，仗着势力抢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先把公孙娇他爹给毒死，逼得公孙娇和郎吉进京告御状。这小子实在是个罪魁祸首，你看在那年月，越是这种人， 活得还非常有意思。哎，正在这时候旨意下来了，他也是歇锋官，可以进京见驾，还要赐宴，还要提升，把王旭这下子乐的就地打了仨滚。哎呀，皇上圣明，皇后圣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呀，哈哈，这回该着我官运亨通啊，还能进京转一气玩，还能见见皇上，说不定将来我得升多大的官呢，找我爹让他多拿钱，我得进京转悠一圈。跟他爹一说，他爹也是个官迷，恨不得儿子当了大官，他们家就更有钱了，又给他筹集了白银50000两，带着几个仆人，骑着高头骏马，王须这小子从北平县起了身了。这一路上风花雪月，吃尽穿绝，路上无话。6月初1这天进了西京了，等王须这小子到了京城，有点傻眼。你看他在北平县，山高皇帝远，那地方多荒凉，跟京城没法比呀。这小子是乡巴佬进城啊，哪见过这个。到了西京，他一瞅，哎呦呦，这城墙怎么这么高，这城怎么这么大，街怎么这么宽，人怎么这么多，买卖也太多，五光十色，使他是眼花缭乱。他把地址拿出来一看，他舅舅住的升平坊。哎呀，这升平坊在哪个方位呀？这扫听扫听。但很多人打听，很多人都晃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其实这些人能不知道吗？一瞅那模样恶心，一瞅这小子摇头晃屁股，小人乍富高抬腿，搬不倒骑兔子，没点稳当劲儿。一看他就不是个好物，明知的也不告诉他。从早晨进西京到了晌午，也没找着升平坊。把狗子王旭急的在街头上滴溜溜直转，心说嘿，到了西京了，连个落脚地和我亲戚都找不着啊！你说急死人，急死人呐！正在这时，从对面来了一匹快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人。王旭心说，看来这主是个当官的，要跟他打听道，那肯定没错。哎，我前面的老兄留步，小弟有事相问。